C3， 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成熟的心智与纯净的行为。成熟的心智与纯净的行为。好，那呢，还是让我们来听这一个信仰的短视频，信仰教程的短视频了。成熟与纯净。
人们，我是永杰。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成熟的选择，并保持我们行为的纯净。正如保罗所说，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末世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这教导我们在处理复杂情境时，要深思熟虑，像大人一样处理问题，而不是仅凭一时的冲动做出决定。同时，我们要学会在面对不良诱惑时，保持道德的纯洁。通过维持我们行为的纯净，我们不仅能保护自己，还能为周围的人树立良好的榜样。那么，我们如何在实际中应用这些原则呢？首先，当面对决策时，不妨多花一点时间来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和后果。其次，在选择交往的人时，尽量选择那些能够相互正向影响的朋友。希望这些简单的策略能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并维护一个清晰健康的生活环境。通过不断的实践这些原则，我们可以逐步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的聆听，愿我们每天都能向着成熟和纯净迈进。
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保罗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智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好，谈到了心智的成熟，保罗呼吁信徒们在认知和精神上要成熟，这意味着思考、决策和对待信仰问题上要有深度的成熟的见解，所以心智上要成熟，不要做小孩子。第二个，恶事的避免。但是呢，信徒应当在道德上保持纯洁，避免那些邪恶诱惑的行为，成为婴孩。这里象征了保持道德上的清洁跟纯净，意思婴孩他不会做坏事嘛。所以呢，在恶事上呢，像做婴孩。婴孩哦，小孩子还会做坏事哦，婴孩就很难做坏事了嘛，是不是？好，再来平衡生活的方式，保罗教导不仅是避免恶，更是要积极的追求智慧和理解。他鼓励信徒们在信仰生活中找到成熟与纯净之间的平衡。好，那就是生活上要怎么样，在追求积极跟智慧的同时，用一个避免这些不纯净的恶行，而反思应用在个人成长方面，反思自己在信仰中是否还停留在喝奶的阶段，是否还需要某些领域迈向更加成熟，吃固体的食物，识别这些领域，并寻找具体的方案，促进自己的成长。所以在追求信仰的领域当中，不能停留在喝奶婴孩的阶段，但是做坏事，做坏事。这坏事做坏事的能力不要增长，这坏事的能力就停留在婴儿就好了。好，道德选择在日常生活中面对诱惑和决策时，要不断地问自己是否选择了保持纯净无邪的道路。当发现自己偏离，要及时调整，并求助于祷告和圣经的指导。重点是，我们要常常检视自己是否走在这个原则上面，让我们对团契教会作为一份子的我们思考自己在团契中促进这种成熟与纯净的话，通过小组的分享、辅导或是日常的对话，帮助他们达到心理与道德的成熟。所以，所有的团契小家教会，如果都能够在这种健全成熟的心智上，大家追求长进，那这就是金钱的环节。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天天都做这个怎么样？就是在恶事上都做大海大人呢、啊，做恶事上都很会做，都就天天做恶事，那这就是不敬虔的环节。 就天天在那里说坏坏，搞恶事，毁谤、造谣、撒谎，搞消极、搞负面。哦啊，问题是还捆绑在一起，你说怎么办呢？所以，愿今天我们都是怎么样，心智上成熟做大人，恶事上做婴孩。
何琴弦，何则有声？手指何琴弦，力则无声。何则百曲动听，力则一音难明。这就是配搭的妙工。感谢
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哥林多前书14章13到25节。36篇真心话主题是哥林多前书14章13到25节。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
13灵修哥林多前书14章13到25节。
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5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1000句方言。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不要做小孩子。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 然而在恶事上，在恶事上要做婴孩，要做婴孩，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在哥林多前书14章中段，保罗继续深入探讨属灵恩赐在教会中的适当使用，特别是强调说方言与清晰沟通的必要性。在这一书中，他特别指出属灵的言语应该服务于全体教会的理解和建造，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属灵体验。通过强调言语的清晰和可理解性，保罗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有效地使用神的恩赐来增强教会的团结和成熟。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少宏老师的短讲信息，教会内部的互相搀扶与扶持与合一，互相扶持与合一。
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长大，总要做大人。心智上，在一个人的成熟的心智上面来讲，你不要做小孩，小孩子跟做大人的区别是什么？成熟度嘛。保罗这句话放在这边的上下文来看，保罗等于就在提醒那些会说方言的人，会说方言恩赐的这些信徒们，你们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啊。像小孩子什么意思？你不会分辨的，就处在一种外在的一个表象里面。就好像今天我们讲说，我会说方言，你不会说方言，我就比你属灵上比较成熟。保罗说这跟小孩子一样，你事情看不清楚啊。然后保罗后面讲的，恶事上要做婴孩，婴孩就比小孩子更小了。婴孩是完全不介入、不沾手的，在恶事上要像婴孩一样，就是我跟恶事完全没有关系。但是说方言不是恶事。但是在说方言上面，你要成熟长大，你要有个见识，看得清楚，不要好像看不清楚一样，以为我会说方言我就特别怎么样。我跟各位按照圣经真理讲得很清楚，方言不是得救的记号，方言也不是属灵成熟的记号，这两个都不是，这两个事情都没有圣经的根据。方言是什么呢？就是神给某一些弟兄姊妹们造就他的一个恩赐，就是这么清楚的了。把方言高举到一个无限上纲的一个位置上，那不是圣经的真理。保罗说不要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啊，你要心智上要做大人嘛，要成熟长大嘛。这个成熟长大不是只是个子长大，这个成熟长大属灵生命的长大嘛。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属灵，要弄清楚嘛。属灵不是只是外在的一些表象，属灵是生命内涵的流露，这个才是重点啊。所以他说怎么样，然后保罗下面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举的其实是很特殊的，在这个处境里面放这个例子其实是很特殊的一个安排。保罗说，律法上记着说，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28:11-12的话。那保罗说律法上我们以为是摩西五经啊，其实在圣经里面多部分就用律法上就代表整个旧约圣经了。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在以赛亚书里面讲什么，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他自己的百姓说话。为什么呢？当以赛亚先知承受神给他的话语向以色列人说的，以色列人不听啊。神跟他们讲说，现在神借着先知讲你们能够听得懂的话，向你们提醒，叫你们转回，不要活在罪中。你们不听，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因为你们不听，你们就领受犯罪的结果。那犯罪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当时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以色列人亡国。亡国之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被掳了，被掳到外邦之地。被掳到外邦之地之后怎么样？他们就不会听，没有人在外邦之地讲希伯来话了。以色列人被掳去亚述，在亚述那边听的是亚述的话，亚述的话听不懂的。今天好像我们如果是中国人，我们如果出移民到一个另外一个国家，不论你是到美国、到日本、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听不懂人家讲什么的。因为什么？因为人家有人家的文化嘛。 当时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神借着先知讲说，我借着先知讲你们能够听得懂的话来叫你们回头，可是你们不回头，你们就执意，结果就让你们去听你们听不懂的话。什么叫听不懂的话？你就被掳了，到那个被掳之地去了。所以最早的时候你听那个听不懂的话，其实是个被管教的结果，是因为你不相信神借着先知所讲话的结果。
好，寇森老师在这里谈到了属灵的成熟哦。哦，方言只是一个恩赐，造就自己，还是为了福音的需要。它并不是一个好像你很属灵，你是个属灵人的表征。所以呢，这些被号称为灵恩派，因为高举方言，大家都追求方言。这个呢，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不要过分的去吹捧，导致了教会的一个分裂而不能产生合一啊。那当我们知道这样子，如果神赐给你方言，你讲讲对你自己有帮助，你就去讲吧。如果你觉得你自己都不知道讲什么，是学来的，还是说去教会里面去沾染到不洁的一些鬼方言，那你为什么还要再弄这些东西呢？为什么不讲一些听得懂的话？就像说啊，把你拆到外邦去听那些听不懂的话，那是不是跟那个是完全一样的呢？好 ，OK， 来。好，来看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谈的是清晰的属灵沟通，清晰的属灵沟通。好，清晰的属灵沟通，13-17节。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方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用灵助谢，那在做不通方言的人竟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保罗建议那些说方言的人应当寻求翻译的恩赐，以便全体聚会人都能够理解并从中受益。他区分了灵的祷告与悟性的祷告，强调在教会中公开的言语应当让听众能够参与并回应，例如在感谢祷告后能够说阿们，这样参与能确保教导不仅是属灵的，也是实际上能够造就人的。那我们来反思吧，在我们聚会中，我们是否确保所有言语和祷告都足够清晰，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并得到造就？我们是否重视翻译和解释属灵言语的重要性？所以在这里应用，虽然我们在聚会小家交通没有方言，但是呢，为什么要操练3分钟神人我的这种简洁有力？因为你要讲的清晰明白，让别人听得懂，这是就是一个话语的一个操练，这是一个原则。好，再来第二个主题，成熟与纯真的平衡，成熟与纯真的平衡。18-20节，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5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1万句方言。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保罗表明自己虽然也使用方言，但他更倾向于在公共聚会中使用易于理解的言语来教导人。他嘱咐信徒在恶事上要保持纯真，在思想上要追求成熟。这提醒我们，属灵的成长不仅需要属灵的恩赐，还需要我们在使用这些恩赐时保持清晰和成熟的心态。好，那如何应用在我们身上呢？我们如何在教会生活中实现属灵恩赐的成熟使用和道德上的纯真呢？我们是否 是否为信徒提供了成长的属灵成熟者的环境和资源呢？意思是教会要有属灵的人，他能够做榜样，能够带出这种属灵成熟的榜样，不要在教里面每个人都是像小孩子一样啊。那小孩子里面就嫉妒纷争恼怒所有的坏事这个做尽嘛，因为他坏事上他做大人，然后在追求的事上天天喝灵奶属灵巨婴啊，那这个就等于反过来了。所以保罗这里教导哦，心智上要做大人，要追求长大成熟，二世上做婴孩，婴孩都不会做坏事哦。他整个的表达意思是这样子。好，第三个属灵恩赐的证据与目的，属灵恩赐的证据与目的。好，21-25节，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走进，岂不是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伏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这里引诱了旧约的律法，保罗说明说方言主要是为未信的一个标志，而先知讲道则是服务于信徒的建造。他描述了一个场景，如果不信的或不懂方言走进来，一个全都在说方言的聚会，他们可能会认为信徒们是疯了。相反，如果是先知讲道，他们的心灵会被触动，认识到神的确在信徒中间。这强调了恩赐使用目的是为了教会整体的造就和外在的见证。好，那这个可能是给这个灵恩派教会呢，就在那里讲方言，甚至有的用方言讲道，有的是用一定祷告一定要用方言祷告了，整体就是闹哄哄的。所以有些信徒去都被吓到了，因为有时候说这个闹哄哄的，有时候像学动物叫，听起来的挺奇怪的那种声音啊，所以这个都是不健康的。好，挑战，我们是否明智地使用属灵恩赐，以至于即使是外人也能看出神的同在和作为？我们的聚会是否有助于揭示参与者内心的深处，并引导他们向神敬拜？所以最终我们聚会目的是什么？要让人得生命，让人得帮助。因此我们呢要讲让人家能够清晰明白的话，让人家引导他们更深的能够去敬拜神。好，那今天整个的结语，保罗通过哥林多前书第14章强调了在教会中正确运用属灵恩赐的重要性。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方言的恩赐运用不当就会转化成为恶事。既然有这样的果效，那么在处理方言的恩赐问题上，就不要像小孩子一样，不该只管自己的满足，应当像个成长的大人，会应用心思全面地去处理恩赐的问题。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被呼召以爱为基础，用智慧和透明度运用神赐予我们的各种恩赐。通过这样的实践，我们不仅能够促进个人属灵的成长，也强调教会整体合一和见证。因此不要觉得自己有方言的恩赐就要炫耀自己啊，自己讲方言自己很属灵。其实在聚会中你这样子做是一种婴孩的表现，不成熟的表现。你那一种不是你很属灵，反而倒觉得你自己呢自己非常的幼稚。好，这是保罗所要说的。好，再来，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激您在我们中间工作，并透过属灵恩赐向我们显明您的旨意。求您指导我们，使我们能以爱为基础，用所有的恩赐造就教会和彰显您的荣耀，帮助我们在言语和行动中表达清晰，使每一个人来到 的人都能够受到您的在场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最重要的，这个方言带来现在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分裂。那所以不是现在分裂而已，当时也在分裂，所以保罗才会释放这个信息，让大家不要为了这个方言这个恩赐的滥用、错用以及不成熟的态度产生教会的分裂。所以合一才能昌盛爱，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借着这首诗歌让我们知道合一相爱才能够昌盛。今天教会如何昌盛，我们要长大，唯有长大成熟的人才能够有一个合一。
手指和琴弦，合则
和琴弦，合则有声，
手指和琴弦，合则百曲动听，合则一音难明，这就是配搭的妙工。
这就是配搭的妙工。
感谢耶稣，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
借着圣灵的带领，
成为一生，
让我们在这里相逢，每天早起一起来领，成为一生凡人中的亲弟兄。我们今天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参加扶持走到了今天，我们深深的感谢我们，也感谢小家家人当中彼此的相爱与包容。也愿从今天的信息当中，虽然谈的是方言，最重要借着方言让我们能够知道，不要太彰显自己的彰显自己，而是在心智上长大成熟，要做个属灵，一个属灵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建造教会的，才能够成为神活水流通的管道。今天我每天来领受，就是为了得着更多神的生命，得着更多神的生命，得着更多神的生命，让我们得以长大，让我们能够把神的生命、神的爱借着我们这个无用的器皿流通出去，让别人遇到我们，他们都是蒙福的，成为神祝福的管道。也唯有如此，教会才能够在相爱合一里面成圣。愿保罗今天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智上愿意都做大人，在恶事上都做婴孩，也就是都不会做。感谢主，借着保罗今天的教导，让我们更多更多的爱主，更多更多在主里面合一，我们就能够昌盛。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你还在喝奶吗？在属灵追求上是个属灵基因不长大成熟，在恩赐的彰显上总是在台上彰显自己，表扬自己，然后表现自己的丑恶，自己还觉得挺荣耀。所以就今天保罗的传讲，保罗简单说，不要把你的羞辱当作你的荣耀了，要追求心智上的长大成熟，成为一个真正的属灵人。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